Hello， 欢迎收听周更播客看理想圆桌，我是主播颠颠。六月是毕业季，而我也要从看理想这所学校毕业了，或者说要去休一个悠长假期。可能身边一些朋友知道，过去八年多我过着一种一人全流程周更节目的生活，实在太想要一个暂停，去久违体验一下不周更的生活。所以听到这里的你或许有些惊讶，但还是请恭喜和祝福我吧。关于节目，各位不用担心，看理想圆桌这档播客不会停更，将会有其他优秀的同事来接管。希望听友们可以继续支持，接棒守护这里的二代目。我也会偶尔出现，来聊一些有的没的。非常非常确定的事情是，我依然无比热爱这个行业，热爱自己做的事情。暂时不周更的日子里，肯定也会闪现一些其他线上线下活动，欢迎关注我的小红书账号颠颠桑。好了，最后一次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山高水长，江湖再见。正片即将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听。
恭喜颠颠，祝福颠颠，
颠颠拜拜，
颠颠生日快乐，
祝福颠颠，
颠颠拜拜，
祝福颠颠，希望你开心，
恭喜颠颠，
想你颠颠，
颠颠再见，
我想哭呀，
颠颠生日快乐，
颠颠再见，
想你颠颠，太想你了，我好想你啊，
恭喜颠颠，
颠颠拜拜，
想你颠颠，
祝福颠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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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颠颠，
颠颠再见，你要开心哦。
你是一，
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好的 ，OK，
好，
还是有点紧张。嗯，
录上了，不用紧张。
好的，
好的，
那我就。你好，欢迎收听看理想圆桌，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DY，
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as well 林兰，
我是看理想的编辑林慧。
非常感谢你听到这里。那如前所述，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看理想圆桌将由我跟林慧来主要负责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具体多久我也不知道。刚刚听颠颠说那些话，我其实还是挺感慨的，就听着有点像是那种奥运会接力，就是这座城市已经办奥运办了两届，办了八年了，接下来我们来期待下一个城市就好的。压力给到我跟林慧，
下一个城市主办方，主办方
也期待在圆桌能跟大家聊一些新的话题。虽然像我跟颠颠都属马，林慧也属马，但是我和林慧跟颠颠
我属鼠
哦，
林人问我
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就是属马的各有各的不同，也希望大家未来可以多多关照。说到这儿，我个人觉得本命年这个东西确实还是有点东西，对于颠颠，对于我跟林慧来说，我觉得都还是挺大的一个转变的。就我也很感慨，虽然刚刚颠颠说让大家不要伤感，我还是有点伤感，所以才有了这一期策划的一个选题。就是在颠颠告别圆桌后的第一期，我就想拉着林慧和那个蓝聊一聊我们跟播客的关系是不是变了，或者文艺点来说，就是流量、算法、光阴如何改变了我们，以及我们未来怎么办。我今天早上还想到这一期的标题，要不就叫播客变了、算法变了，还是我们变了。因为做这么久，圆桌应该有八年了，真的是挺久的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听小宇宙都没有这么久。然后我也很好奇说你们第一次听播客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他在你们生活里是什么位置，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做主播。那个蓝先来吧。
首先我肯定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主播的，这真的是一个意外呢。我当主播的起源比较的无聊，我可以待会儿再说。但是我开始听播客这个事儿，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听友跟我相似呢，我应该在19年左右正值研究生毕业，所以处于一个无所事事，然后可以迷茫，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迷茫，就单纯 不想干活，但是又得找找工作，所以就在到处的找一些东西来听来看，就是摄入各种各样的信息的那么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我反正就是在网上冲浪吧，知道了现在的随机波动，以前的剩余价值，也就是知棋、视野还有建国他们。
那个时候是在小宇宙听吗？还是
不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小宇宙，然后我应该是在微博上有关注他们，然后当年好像是用的苹果自带的那个播客去听的、因为是 RSS 还是你可以订阅，就当年第一个开始听的中文播客的话就是剩余价值，当时也还没有那种很浓厚的，现在因为小宇宙起来了之后有些很浓厚的这种播客氛围嘛，也不太有，所以就是很散点的在听，因为那边也没有评论区嘛，所以听了就是听了，很朴实那种感觉。突然出现了一期节目在那个界面上，然后我就点进去听一听，然后他们那个英文叫什么 surplus value、因为剩余价值是一个马克思
高级，
对对对，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种算是社会学的一个词嘛，所以当时觉得好高级，就是觉得很厉害这个东西，所以当年就在2019年中段，差不多就是现在6、7月份的时候找到了这个节目，然后开始听，其他什么别的播客都没有听，然后慢慢的我是2019年的后半年入职的看理想，然后才对当时还不叫播客吧，可能叫音频节目、音频的这种形式有了更多了解，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 app 叫看理想，里面还有好多类似的这种节目、但是那时候才知道哦，还有这么多这种音频的模式的东西在，所以最早是在2019年。
我最早是在2021年，然后那时候是大一的下学期。因为我2021年其实在疫情封控期间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大学，当时对当时所学的专业也充满了疑惑，不知道我每天上课考试背书去争取那个绩点到底那个价值是什么，就陷入了很强的一种价值危机，加上那时候我因为离家很远，所以跟以前的朋友也在慢慢的失去联系，就我们的生活的背景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像以前中学那样的无话不谈了，但是在新的校园里面没有去认识到很要好的朋友，和家里也因为不同地区疫情管控政策的不同，所以有一些分歧，当时可能就处在一个跟所有的一切都比较疏离的状态里面。如果大家有听圆桌的话，期待纪实的作者金爵，我是在很早的时候关注了他，了解到他其实有在跟他的朋友做一档播客叫灵光乍现，那时候我还是在网易云听，在我自己非常孤独非常怀疑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的那样一段日子里面，我就有一直在反复听他们的那档播客，然后也是顺藤摸瓜的知道了随机波动还有螺丝在拧紧这些播客节目，后来才慢慢的说原来有小宇宙这样的一个平台，后来是从网易云转战到小宇宙这个平台，看理想圆桌还有美理想编辑部都是我跟着随机波动还有螺丝在拧紧关注的第一批的播客节目，
此处做了一个 yes 的动作，
对，然后也没有想过说自己会出现在这个播客当中，以主播的身份把自己的声音和这个播客联系在一起，就觉得还蛮神奇的。上周不是跟你们一起录了美理想编辑部吗？然后我还跟朋友讲说很神奇，因为我在2023年，当时是我要秋招，从老校区坐1小时的公交车去新校区参加双选会，在那公交车上我就在听美理想编辑部，然后在听你们讲 J 人和 P 人那一期，我就觉得时间的闭环，就觉得这个缘分的力量好妙
耶、
yes.
是的，
神奇，我此刻突然想追问一个代际问题、因为我知道林兰是95后，然后林慧是00后、我是90年，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稍微的一个代际差，就是你们播客出现的时候兴起的时候刚好是比如说临近你们毕业，然后对于我来说可能对播客最早的印象就是一个电台的变体，我不知道你们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听过广播电台。
有，因为那个主要还是可能有时候坐车的时候，家里开车的时候会听一些广播电台，这样子就什么 FM 酒吧舞还是啥、就是放音乐的，
自己不会主动就是有一个收音机去调频听，
那个可能就要追溯到更早，就是在什么外婆家的那种、所以自己的话应该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自己听电台这个事儿，我就不说播客了，因为播客我真的其实关注还比较晚。我听电台最早的时候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还没到2010年，2008-09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古早的，有没有知道一个电台节目叫《城市日记》，是秋薇跟绿妖主持的。后面就很神奇，因为我去理想国那边实习，我发现绿妖的书在他们那儿出。那个时候《城市日记》它差不多是一个伴我入睡的一个高三的播客，就是什么翻开《城市日记》，然后倾听城市声音什么之类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会有一个类似于小灵通那种非智能手机，那个叫什么塞班时代，就是那种系统的手机，它会有一个收音机的一个程序，可以在那边调频，然后睡前的时候我就会听一些，还有什么神州夜航船，现在听起来都特别古早。神州夜航船是央广的一个节目，还有一些音乐节目。我之前曾经超喜欢一个我们当地电台的一个男主播，然后后面无意间发现了他的照片，然后再也听不下去了就是太有差距了。所以我其实还是不太清楚，就是除了收听媒介不一样，现在的播客和曾经的广播电台有什么不一样。我去问了一下 AI 说广播是频段加时间表的大众广播，播客是 RSS 订阅的分众窄播。
分众窄播
对，就是一个是主动选择，一个可能就是你随机调到。但是因为我之前曾经有段时间去过一个网络电台做实习，就感觉也接近这种主动订阅制，然后我们也会要考虑说，现在我们说完播率嘛，当时也要考虑说你这个播别人调到你这儿，别人开始听了之后是不是会一直听下去。我曾经供职过的这个网络电台叫芒果 Radio， 因为我是在湖南那边上大学，而且我其实以前真的很想做电台主持人，就是我幻想过那种白天自然醒，白天是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状态，然后晚上做一个夜间电台。因为我高中大学其实一直都有做过广播站，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就是它跟现在这个播客之间的差异确实会有点闹不明白，因为我感觉我的制作方式或者我想的方式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之前高中在广播站就继承了一个学姐的文学广播栏目叫自由树，就还很喜欢他留下的那个 slogan， 虽然现在念起来有点羞耻，就这个 slogan 叫做抒发纯自由心态，树立最自由一派，
押韵了
当时就是很喜欢这种东西，就是在中午比如说2:30上课嘛，然后2点钟的时候我就可能会放一首陈绮贞《旅行的意义》的那个片头，然后推上去，然后跟大家说欢迎大家现在收听广播站的文学栏目自由树，然后我是 DY， 那个时候我也叫 DY，我说抒发纯自由心态，树立最自由一派，欢迎收听自由树。虽然念起来有点羞耻，但是我其实现在再看这句话其实会有一点伤感，因为觉得现在其实并不那么自由，让我觉得可能也是颠颠也觉得不是特别自由了，所以他才选择要休息一段时间，也不知道会休息多久。我其实之前跟颠颠就最早的时候看理想圆桌是我俩一块儿做的，他一期我一期，后面就是我这边做付费的音频节目越来越忙，然后就变成他主要一个人来做。其实之前还有挺多看理想的编辑在参与的，包括像天真啊，然后好运来，对，他就有点像是看理想音频编辑的一个自留地。就现在再去翻早期的那些 播客会觉得很神奇，我们竟然有一期采访贾樟柯导演的，然后那一期只有十来分钟。现在怎么能想象你采一个导演十来分钟可以做一期这种节目，当时还不叫播客，但也觉得挺有意思。为什么采访一个人就非得做一两个小时呢？
嗯，
这也是大家现在的一个惯性跟习惯吧。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听过圆桌，有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听圆桌的时候应该就圆桌的这个形态了，
长形态是吗？
对对对。但是我之前发现一个播客会往前翻很多期，看看在他往期的内容当中去寻找自己想听的内容嘛，确实也有看到更早期的时候那个形态是更加野生的，就是可能他的一期的主播也好，还是主题的方向，又或者他整体的结构以及他时长啊，就是都蛮多样的。我也有类似的感受。
对，我刚来看理想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佳瑞跟我说强推一定要去听天真在看理想圆桌，当时还叫看理想电台上面做的节目、然后我当时一看，我说这是神马东西，就觉得好神奇。然后佳瑞就说他怎么着都想不到怎么形容，他是说你就当是一个声音剧场吧，我也想象不到声音剧场是什么。然后就是后面真的听了天真的节目之后，我才意识到哦，这个真的是声音剧场，即便用文字你根本没办法理解是什么，但你一听你就知道那个真的是一个声音剧场，就觉得很神奇。然后我可能也比较感慨的一点是，四五年前就是播客这个东东开始有一点点这种小小的趋势开始在国内生长的时候，很多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章法，然后包括像圆桌可能那会儿还会今天是颠颠做，下周可能是换了 DY 或者是别的音频编辑来代班这种模式，包括没理想编辑部也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们长期以来也是一个编辑部的几个女生在这儿聊天，但是当年没有那么多标题怎么起啊，或者是就是我们的那个选题分类有哪几大类，没有任何这种章法和想法，它就是纯一个真的是想到哪儿就梦到哪句
说
哪句，然后选题也是梦到哪个选题就聊哪个选题。有很多选题如果是放在今天的一个视角下面去评判的话，就不可能出现会想说啊这个都能聊一集，在现在是直接拿出我们就不会考虑。有很多当年的选题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很不成熟的想法，但是当年居然都拿去聊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从早期一个有点任性和什么都不在意的状态长到现在，也不能说是畏手畏脚，但是现在确实会考虑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小宇宙刚起来的时候，对于数据是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他那个没想法是我知道他会有一个收听量，但是我对他没有任何的，
那时候总量还不是特别大，
就是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别的情绪。现在甚至会有首小时的收听量，然后还有第二天起来收听量，还有那个上完最热榜之后的收听量，就有这么多。然后你可以对应每一个去想说哦，如果这收听量没有达标的话就有点焦虑了，就感觉这一期有点差。但是当年是他可能有一些收听量，但是对那些数字没有任何的感受，就是只是觉得哦，有一个数字可能几百或者好的时候有几千，但完全不会有什么焦虑啊或者是狂喜，就是达到了很好的就很开心，没有，就是纯粹的发了然后有个数字，就觉得真的变了好多呀。
真的以前还挺自由的现在其实不是说公司一定设定一个多大的 KPI， 但是你就会去盯着它那个数字有没有下降有没有增长什么的。我自己回听看理想圆桌早期就是看理想电台时期的时候，确实觉得很神奇。我对颠颠有一期节目叫拨开篱笆看繁花，然后觉得这个名字很艺术，然后在今天肯定会被毙掉
对对，不可能选，今天会说听众根本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然后
但是他其实如果我是一个听众，我说不定也会点开这么一期呢。就是人是很神奇的，他不一定是一定要是一个痛点，有的时候是一种感觉，你可能也会想要去听一听。像是天真做的那几期，我自己感觉是像一个独幕音乐剧，就那个时候我们做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规程，因为最开始是做音频节目嘛，道长对我们的期待就是说做知识的剧场， 然后我们其实换到做免费的播客其实也是这种想法，就是拿人声跟音乐音效来玩来设计，去制造一个那种声音的场域，怎么好听怎么来，它那个好听带有一些就声音上的设计在里头的。
嗯，
不像现在打开一期播客你能听到的内容越来越可预期了，你可预期的东西绝对不会是天真做那几期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还有没听过天真那几期
节目的，那你们有福了。
对，我会把链接附在下面，大家可以去
想要一双没有听过的耳朵。
真的，天真做过的那几期圆桌，我敢说以我这个非常有限的耳朵，是在现在简中互联网上绝哎，不敢说这么觉得，但真的我真的没有听过另外一个跟他相似的类型。我经常会在小红书上刷到说什么哎呀播客很同质化呀、嗯、就是都是什么名人对谈，或者是几个谁谁谁坐在一起聊闲天、嗯、或者就是一些什么信息播报。如果有这样感到厌烦的朋友听到这一期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去搜一搜天真做的那几期播客，绝对是你没有听过的那种、
嗯、
并且做得非常的好和有创意吧、
嗯、对，就是声音跟内容在一起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展开想象的地方。
我当时听到的时候也非常惊喜，我就是眼中放光，然后我听了好多遍、嗯、我还分享给了很多朋友，我说你们一定会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圆桌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听过的话一定要去听，
回去听，有福了。但我刚才听到 DY 讲到从很早前的这种略带实验性或者是大家比较自由或者比较能发挥创意的这个时期，到现在好像进入了一个叫什么稳定期或者是无聊期、瓶颈期，我确实也蛮感慨的，好像就是一种必然的过程。怎么说，这么说又有点接受现实的毒打的感觉，但可能真的是在初期的时候，当我们是抱着一种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会长成什么样、嗯、也没有人指望用这个东西挣钱，也没有人指望用这个东西来让看理想变得更有名或者是扩大影响力之类的、嗯、没有，它纯粹就是在这个可能公司的这个经济上行期之类的，然后
经济宽裕期，
对对，经济宽裕期，然后大家有一些精力有些时间也有一些创意、
嗯，
刚好公司就是做这种音频节目，就是有设备嘛、
嗯、
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去发挥一些余力余光去做一些小小的实验。圆桌算是一个小项目，然后也没指望它要干嘛，包括美理想也是刚开始也只是新媒体编辑部的一个小小小项目，我们以前的领导猫爷觉得哎，咱们可以搞一个，然后就搞了，也没有立项也没有要干嘛，就对他没有任何的目标和期待，仅仅是觉得我们有设备，我们也能剪辑，我们还有人，那我们就聊吧，
能聊
对，就是能聊那就聊吧。他那个起心动念是非常的随意，然后到他这么多年慢慢的他又居然在这个公司的体系下，然后再包括在这个整个文化行业的动荡之下，他 somehow 这两个播客也都存活了下来、
嗯、
然后慢慢的他就开始背上了一些商业目标，这个当然是个好事儿，就因为他能挣钱他才能活下去嘛、
嗯、
然后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一个可能有的朋友觉得同质化也好，有的朋友觉得有点无聊或者有点规整，用规整可能比较好，他就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一个没有以前那么随意和自由，他就开始变得有零有整，你就开始能够对他有所预期，你知道他会出来个啥东西，他不会突然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就是一个每周都有一定的规律的这么一个东西，就觉得这个必然的走向会觉得稍微有点不能说是悲伤，但是确实轻叹一口气，但不全是哀叹，它包含了一些无奈，也包含了一些能活到现在也很不容易啦，就那种感觉。
这一个东西它在小众时期或者是初创时期总是最有意思的。我记得我们看理想圆桌还在电台时期不是经常找各个编辑来代班吗，就每一期怎么做其实都是说大家有什么想法尽情发挥，尽情做出个人的特色，当然后面大家越来越忙，最后就变成颠颠固定一个人来做、
嗯、
然后后面慢慢的播客越来越多也会有一些竞争的压力或者怎样，
对，
大家就开始对看理想圆桌有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期待。 我觉得这是发生在一个整个播客领域，也不光是我们，其实都是这样。就现在打开，就是要么是对谈的、solo 的、时事评论的、情感心理的、历史掌故的，就是这么些类型。我记得之前我们还做了一个好运来，做了一个类似于像声音纪录片的，叫《边境故事》。
嗯，
那个就也是一个采访加上独白加上声音设计的，就有现场的声音，也有后期的配乐，种种在现在看来是一个非标准品，但是它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前段时间看不再踏入流量的河这本书，可能之前也有朋友听说过，就是里面有很多点让我很有共鸣。有一个点大概是说，做新媒体或者说做内容是一个灵气逐渐丧失的过程。然后我在想，就是这个到底是做新媒体或者做内容的一个过程，还是说可能工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把一个事儿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开始做的时候，然后这个灵气就逐渐丧失了。然后我自己有一点悲伤的是，因为林慧是我们部门最年轻的同事，
你希望保护她的灵气是吧？
我就觉得林慧以前眼里也是有光的，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也有，但是感觉比以前
少了，
暗淡了，
暗淡了。
虽然我还是觉得林慧很棒，林慧也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是我心里又会觉得我需要为这一份他暗淡下去那一点点光负有责任，因为我算是他的一个小组长什么的。
加一加一。
下一个也想问林慧，就是你觉得做内容，你也有几年了，你觉得做内容是一个灵气逐渐丧失的过程吗？
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会一下子想到灵气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以前确实我最喜欢别人对我的夸奖就是一个很有灵气的人。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一期录制，所以一直在想说，那灵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答案可能是一种去感知生活，感知这个社会的能力，然后再加上一个比较有个性的也比较成熟的表达的能力。我会觉得做内容这件事情，它对我来说可能反而是一种幸运的，可以让我的灵气有生长空间的事情。
太好了。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说我不做内容的话，如果我是去从事一份和内容关联度不是那么大的工作的话，我的灵气应该会被现实生活挤压到没有生长的空间。因为这可能是我跟我身边朋友的一些对比。我自己在上学的时候认识很多很有灵气的朋友，然后那时候我们聊天啊，也会聊一些所谓有灵气的对话吧，
星星月亮人生哲学。
然后可能到后面，因为我从事了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我其实还保持着去和一些内容接触的那样的途径。但可能有的朋友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从事的是一份和内容关联度不大，或甚至和这些内容背道而驰的工作。我自己会感觉在后来我们的每次接触里面，我们过去的那样的话题是无法再展开的，然后我也能够从他们对他们生活的感受和表达当中感觉到他们慢慢的没有那样的时间精力空间去再去碰触之前让他们有感知的东西了。包括我之前有个朋友，他也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他今年毕业，然后他要入职一个大厂，他跟我说突然觉得非常难过。我问他为什么，我说你不是找到了工作吗，而且工作也很不错，确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能够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是很幸运以及很好，当然他有一定的能力。然后他说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被急速的缩窄了，他生命当中很多的可能性熄灭了。然后我听到时候其实我就还蛮怅然的，因为我会感觉确实如此，以及我自己会感到一些惋惜。当然这也是他的选择，我也尊重也欣赏他这样的选择，只是在这样对比当中我就会感觉可能我算是比较幸运的那一种，是我可以通过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的灵气有那样的空间得以保存，然后我也可能也能遇到一些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守护一些灵气。但我觉得这样好像又很浪漫化这个内容行业。我会感觉到内容行业是会有一些伤害灵气的部分的，但我觉得不是灵气消失，我觉得是疲惫。我会觉得现在的内容在这样的一个强刺激，就是各种各样的资讯信息新闻算法密布在生活的角角落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而 有灵气的人吧，是有比较多的触角，比较强的感知能力的，可能会更加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强刺激，但是人其实是很难去负担它的。我会觉得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有灵气人他可能不是丧失灵气，而是没有那样的心力去浇灌灵气和发展灵气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回到说关于内容行业对于灵气，我会觉得我可以通过内容行业这样的空间去避免一些社会对我的格式化处理。可能有些工作它是会需要你去卸载掉你身上的很多感知的表达的 APP 的，然后把你恢复出厂设置，安装上一些标准的高效的社会想要你安装的那些 APP， 然后我会觉得内容行业可能可以隔绝掉一些这种被迫的卸载和格式化处理，但是可能有新的格式化是算法的，还有刚说到的强刺激这种，但它导向的可能是疲惫而不是丧失。
我会感觉可能我们所在的这家也可以叫它内容公司，它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去做什么的余地所在吧，所以我们会觉得还好。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新媒体公司或者内容公司，他们完全是一个流量或商业导向，或者流量导向会更强一些。而林慧刚说的那点其实跟我一开始留在看理想的原因也很像。我留在看理想的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去了理想国下面的一个小库房，然后里面全是书，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平时是一个生活有一点怠惰的人，但是我是喜欢这些东西的，我就觉得我如果从事这样子的工作，我会被迫要一直输入这些东西，但是我希望自己被迫输入这些东西。如果找到一个别的工作，可能就上完班下完班，下班之后像我爸妈那一代一样，就回去啊看电视啊，然后休息，在第二天上班干嘛。我就觉得那样的生活好像是一眼可以看到头的，虽然也许做一个文化行业一直看书啊，看一些文艺的产品，然后再做输出可能也是类似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智生活相对丰富一些，所以才会选择做这样的工作。那来到蓝妹这儿，因为你又做新媒体又做播客，这么多重的其实也都算是新媒体的内容吧，还有小红书，就你觉得做内容是一个灵气逐渐丧失的过程吗？你还好吗？
生活有了很大的退展。其实我觉得好像是一些灵气可能会被抑制的过程。人可能如果你一直在生活，你还是在保持对生活的反思和观察的话，你应该一直还是能够有一些关于选题也好，内容也好的一些想法和灵感啊，它会一直出来吧。但可能现实情况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一部分的内容的 sense 啊想法它会被大幅的抑制。我觉得可能很多做内容行业的朋友们应该都遇到过相似的情况，你费了九牛二虎做了一个你觉得很好的东西，很好的内容，就不管它是文字还是视频还是这个播客都行，或者是一幅画之类的，你做了它出来之后，你满怀期待的把它发送到互联网，真的是你
内容之海，
对，一键发射到这个内容之海上，然后发现有零个水花。之前满心澎湃，然后包括做这个内容的劳累，在这个发射之后有零个水花，你就完全被熄灭了，然后你就开始很陷入沉重的自我怀疑，就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先怀疑这个世界，想说没有人，竟然没有人看这个东西，你们竟然不 care 这个东西，你们竟然就是会先这么怒吼，然后又开始变成一个向内的自我怀疑，就想说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看这个，肯定是因为我漏了些什么东西，是我太自以为是了，是我过于自恋了对于这个选题，然后就会处在这种双向的，一边在对外，一边又开始对内，就是互相猛烈的攻击。我相信就所有做内容或者是用心对待内容的人，他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好像做这个新媒体做久了之后，就是得学会跟这种情况 共存，或者你得接受，不然呢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很多我们觉得真的很有价值和很好的内容，他收到的反馈就是比较一般，比较差，你也不能找人摁头说你凭什么不看这个这未免过于暴君和过于自恋了吧。但这样的情况很多，然后它带来的失望也是真实存在的。就即便你可以用一个较为专业或者是社会化的角度来劝自己说不能因为这些而想这么多了，就是你只能开始做下一个选题，但每一次这种数据反馈的不好，而且你知道有可能是因为算法推荐的原因，有可能还真不是因为你这个内容做得很差，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这个东西数据反馈不好，但那些每一次的这种情况带来的那个失望都是真真切切的，会磨损你做内容的热情。
嗯，
尤其在这个我们都同意嘛，就是一个算法推荐已经是大行其道，并且它不可能有任何逆转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就是这样，就有很多你觉得真正有价值的、值得沉淀下来去思考的那些东西，它由于跟当下的生活、跟人们当下面对的痛点、柴米油盐没有过于直接的关系，它就是不会得到一个特别大的流量的曝光。即便你以前会想说，你也知道做这个东西不一定会有那么多人看，但是你只是希望有一个基本的尊重，你懂吗？比如说以前公众号它是一个订阅制的模式嘛，所以你会知道有时候我做了这个选题这个内容，比如说我做个什么酒神精神，就类似于这种哲学的然后有点深有点门槛的内容，你知道它不会是所有人都爱看的东西，但你觉得它值得，然后你也觉得会有一部分人喜欢看这个东西，所以你也不要求它出来就是十万加，你甚至觉得它是个五万的阅读量就很好了，我觉得是符合预期的。但是在现在算法推荐的环境下，它可能是个一万的，它改变了你的内容跟你的受众连接的这个方式之后，我觉得就连以前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了，所以像这种层面的打击就会更加削弱你想要去努力做一些创新也好，或者是一些更深度的内容也好的那个心气儿会被消磨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于灵气和心气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就反而一直在压抑压抑。
嗯，现在就是越来越不敢我想做一个什么然后就去做什么，总是要非常多的论证。
对，
嗯，我自己感觉是做内容行业其实一直在输出，怎么说，就是作为内容制造者，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内容创作者，就是一直在猜听众喜欢或者是受众喜欢吧。就我也是不太相信自己了，就是如果今天报一个题只是觉得说我自己真的很想做，我真的觉得它很有价值，而没有一些市场调研、话题热度调研，有可能你所在的组织也不会让你做，或者哪怕不卡那么死，你自己都会怀疑自己个800遍吧。
嗯，
我也想再更具体问问蓝妹，没理想编辑部一开始是怎么诞生的？是因为蓬勃的表达欲，还是一开始就有个什么规划？因为其实做新媒体，很多表达欲只能藏在编者案里面，是不是也会有太多没有说的话？但是因为也知道后面播放数据啊、订阅数据都非常好嘛，节目很受欢迎之后，你们更新的频率也有增加，也不知道在选题上有没有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嗯，我要先不配得一下下，没理想只是在看理想的整个播客矩阵里面显得还行，但其实它在整个大的播客行业里面并没有很大，就是它并没有非常的厉害，它就是一个属于
也没有了，去年都获奖，
中位中位中位水平啊，谦虚。但说到它那个诞生，我应该可能以前忘了在什么场合都有讲过一两嘴，就是可能6年前，然后猫爷还是新媒体的领导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们平时可能当年我们的选题会还比较有意思吧，就是大家会畅聊1到2个小时，聊很多有的没的。当年新媒体这种东西还是以公众号为主要的一个矩阵嘛，公众号就是文字嘛，所以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个小小的事儿，它是个有趣的点，但是你说把它写成一公众号文章它实在是太长了，又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也不代表这些小的点它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意义。所以后面就也因为看理想本来就是做这种音频的播客的公司，所以感觉说哎，好像可以直接做一个播客，那我们就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新媒体的一些选题的边角料 扔掉很浪费，就是完全不用它很浪费，我们就可以拿去聊播客，所以是一个循环利用的概念。但是后面慢慢慢慢的做久了之后，就发现播客也有它自己的一个
商业化大众化。
对，就是可能慢慢做久了之后发现播客它也不再是一个公众号编辑的一个边角料，它好像可以自己独立成一个，就它长成了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可能它最开始只是隔壁那盆花的一些落下的籽儿或之类的，但是后来慢慢它自己长，
之前是个周边，现在是个独立产品。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它长出了点东西之后就开始需要一些更详细的考虑和规划了吧。我以前我还记得我在微博发过一个吼叫，说没理想当年可是一个双周更的播客呀，朋友们现在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周更播客呢，就还在仰天长啸。这种变化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段时间能够有能力接广告了，突然有一段时间就广告还挺多，然后就发现双周一更太慢了，就是那个广告比
接不过来。
对，所以他必须得提高到一周一更才能把那个月的广告都发完，所以他就变成了周更。我们后面在大概也看了一下，那时候播客市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播客出现，就是俗称的这个内卷。也没有内卷了，只是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所以哎呀，说白了也不是什么那种八分之类的，就是也不是什么道长的那种，它具有一个极强大的不可替代性，它并不是，所以就为了跟上这个市场竞争，有必要把频率提高到每周一次，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每周都会出现在播客的推荐页面啊，或者是什么榜单上，所以才能持续的被更多人看见，就不至于大家因为选择一多的话，那可能两周没见你他就忘了你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才慢慢的变成了周更别克。总结成四个字，就是生活所迫。
那你们在选题上有什么改变吗？
其实一个比较悲伤的版本是变得更保守了。因为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真的会聊一些比较激烈的性别话题，后面慢慢的确实是变保守了，因为可以说是懦弱也可以说是啥吧，但确实人看到不好的评论的时候你就是会不开心，所以慢慢的当受众越来越多的时候，就突然看见你这啊你说啥，然后就会留下一些不好的评论，所以当这个池子变大之后就会变得比较倾向于保守一点点，现在的选题就少了很多很强烈的观点的交锋型的那种选题，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结果吧，就是因为我们不想把东西发出来之后会受到一些
攻击。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慢慢的变成了现在聊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
或者是就是大家可能共同都会吐槽的一些点。
对对，更加的偏向于生活的洞察呀，或者是一些大家共同的情绪上面的探讨和抚慰之类的。即便是这种类型的话题呢，其实也是会有人来，肯定会有差评或者一些你不喜欢的评论过来，你得处理这个事情。 anyways， 反正就是在选题层面上就会变得比较的老少咸宜吧。
你刚刚说你一开始听是在苹果的播客上吗？苹果播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单期的评论区。
嗯，
你会怀念那个没有单期评论区的播客时代吗？
其实也不一定，因为苹果有一个很不好的，它整个节目可以打分，点进去你就会看到，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非常辛辣的评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具体的节目上面表达不满，所以他听到一期节目如果他非常不喜欢的话，他会直接给你打一个很低的分，一星两星，然后把他要骂的内容写在那儿，也是一种别的攻击吧，我觉得。
最好就是不要有这种打分系统。
是是是，有打分系统。
因为林慧也是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资深的播客听众了，我也不知道他一天有多久是泡在播客里。
越来越少，
要打工，因为要工作。
林慧之前就很爱听播客，你听这播客这么久，你听感上感觉有变化吗？
确实我有段时间是只要我不工作，我就一般会打开一期播客作为我的生活的 BGM 在听，但现在也慢慢的听得越来越少， 最开始的时候接触到播客这个媒介这个平台，我就是老鼠掉进米缸里，吃的不亦乐乎，就觉得哇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现在就会有一些些是老鼠想要爬出米缸吃点别的
太好笑了，老鼠要爬出米缸，
真的每天都数数人生，但是发现别的地方也没什么吃的，心态已经是这样子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刚说的是2021年开始听嘛，那时候没有什么信息的独特的视角啊，还有一些社会议题的讨论啊之类的，其实在播客里面比较多的。接触到了之后觉得好好呀，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也有很细密的触角，然后愿意讨论很多的话题，跟我一样对于小到日常生活的一些感知，大到一些社会结构上的不是吧，他们又有比较成熟的丰富的那样的生命经验和表达能力能够说出来，我就非常开心。但是到后来慢慢的到了自己开始从事内容行业了，也是近些年播客平台的发展吧，还有算法的不断入侵，各种媒体的刺激的转向，我就会感觉越来越发现没有什么让我那么兴奋的内容了，打开之后发现大家讨论一样的东西，这些议题都很重要，我也觉得是很值得聊的，只是会因为我自己可能从2021年开始听，就听的比较多了，会感觉慢慢的很难在播客这里找到一些很新颖的问题，或者说很新颖的视角，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安全的区域，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会获得一种熟悉的安慰，或者说熟悉的治愈的感受，但是其实走出这个安全的区域之后，我仍然要面对像微博啊，然后像小红书啊，然后像各种平台上面很不一样的声音，就好像没有特别的让我长出新的能力，它更安全了，所以现在听的会越来越少。最新的让我觉得非常有让我回到最开始听播客那样的冲动，就是想要把它每一期都听了的，可能就是西西弗还有是热可可，我觉得可能这两档播客是我在产生了一些倦怠之后重新开始想要系统的去听，会因为他们出了一期新的节目而感到很兴奋的这样的播客，但确实这样的会越来越少。但是刚也说就现在情绪是老鼠想要爬出米缸想吃点别的，但是发现别的地方也没什么吃，也是因为播客这个平台相对来说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能够容纳不一样的声音的，就哪怕可能大家会在评论区里面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说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发言，但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能够说出来的，以及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感受的，它也会相对比较容许一些少数议题的存在。我会觉得在公众号或者说在其他的平台上面还蛮少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能够让一些很小众的或者说很少数群体的声音能够出现的，所以会觉得好像还是得回到这里才可以有一个机会和空间去听到这样的声音或者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是我大概的心态的一个变化。
嗯，而且还有一个流量层面的悖论吧，可以这么说，就是当一期节目它数据很差的时候你会焦虑或者有一些负面情绪，但是当一期节目或者是一个内容它的数据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高的时候，其实你也不会高兴，你会开始担心，会开始害怕，因为任何一个内容它在咱们这边如果它达到一个极高的数据效果的话，如果是任何的这种社会事件的评论，就因为我相信一般来说那种自我成长这种内容呢是不会数据爆炸好的程度，一般都是在评论某些时事或者是一些社会重大事件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好的内容出现，然后它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好的数据的时候，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会担心的，就是你会在这种情况下担心就树大招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边做内容就是很别扭，虽然就还没有轮到我来担心这个事，就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哇超级厉害的爆款，然后又很有社会关怀，就我还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对于一些别的有能力做到这种的创作者来说，一个超级高的数据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一个极好的回馈，是有一些隐患在吧，大家理解就好。
我会想起之前我做的另外一档播客 看理想时刻，里面有一期流量还挺高的，应该是被小宇宙首页推荐了吧。它是一个拼接播客，它不是那期我采访的，而是谭好兵老师跟刘琴老师有一个对谈，还有一部分是谭好兵老师讲现在的互联网的状况，跟当时聂华苓老师去世的那个事情，讲精英文化。评论区确实就会出现很多不太那什么的声音，我作为编辑我是非常在意去维护老师的，特别是有的时候截取出来的片段或者他理解那个意思跟老师想表达的其实是有差异的，他又因此很愤怒然后去攻击老师，让我觉得对老师也不太公平，就这个时候确实会挺难受的。刚刚林慧说想吃点好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90年生人，经历过一些内容比较蓬勃的时代，但它不是以播客的这种形式啊，比如说博客时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包括说新浪微博上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发声在表达的那样的一个时期。然后我最近其实也会经常想起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时期，我自己是有新浪博客的，不是博客，还有 blogbus， 然后之前再年纪小一点，其实大家都会写 QQ 空间，我相信你们也写过。那个时候可能相对我看到的内容，包括我自己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赤诚的一个分享的状态，表达本身就是目的。我自己曾经还在 QQ 空间新浪博客我忘记有没有写了连载过短篇小说，我会很在意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完整的好的，而不是那么在意说有多少人看到，我更在意的说我是不是发布了这么一个东西，它可以称作是一个小小的作品，当然也希望被看到，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一套算法来给我迎合，比如说你怎么写，你怎么贴标签能够得到更多的流量跟关注，得到流量跟关注之后你可能会变现，没有这样一套机制。现在就感觉这个算法或者说所谓的方法论，做内容的方法论有点像是一个诱惑者，一个流量诱惑者或者说被关注的诱惑者。其实最开始做看理想电台的那个时期的时候，像我跟颠颠我们也会每期都想着说我们的结构要不要有什么变化，要不要有什么创意，就也希望更多听众点开，也会考虑选题大家的共鸣啊兴趣度，但是就是我也说不上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我主要就做付费的知识类节目去了，颠颠可能这8年会更有感触吧，就慢慢的那个选题好像纯然出自于我们自发想做的可能会慢慢的变少，当然其实做知识付费类的选题也是一样，你也得考虑种种的因素。那个时候其实没几个人做播客，但是现在播客变成了一个行业，也有很多的商业进来，也有更多的人想加入。应该是去年吧，就看到小宇宙有做一个小宇宙创作者学院，就我看他们其实做的非常的用心，但是我可能内心还是觉得为什么做播客变成了一套可以学习的方法论，如果我们还自己认为自己是内容创作者而不仅仅是内容制造者的话，都学习同一套流量模板或者是那种方法论模板还谈得上是创作者吗？虽然创意写作也需要学习，但是我感觉这两者好像还是有一些不一样，而也想问问你们对博客时代有印象吗？或者说写过 QQ 空间吗？就感觉那种内容的媒介形式跟表达跟现在做播客发小红书有什么不一样吗？
博客时代我好像还停留在我去看韩寒写的，
我也是
当年确实就是看韩寒写写的比较多，
还有徐静蕾当然也很火，
对对对，就他们那个时候明星或者是这种公众人物他们还会有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表达，现在基本上已经都没有了。有个可能不算是特别相关的想法吧，但是我觉得一些就是有一定长度和有一定 深度的内容，它的兴衰是跟整个舆论环境还是有关系的。又想起刚才林慧提到的西西弗高速，其实我这几年就一直觉得西西弗高速这样的播客，包括他们那个付费节目，能够在小宇宙上面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反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令人感动的事情。因为其实他们那么深度的内容，要是放在我们这种一个评估体系里面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大概率会觉得稍微有点冒险，因为动辄两三个小时的，
四五个小时都有，
对，
后面变成五个小时，
对，这么长的东西，你要是拿到，假设说我们不知道之后的一切的反响，我们只是纯纯的把它当成一个出生的立项的东西来看，肯定绝对就会有人质疑说，现在谁听三四个小时的人讲话呀？肯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质疑，而且不是针对那个内容好不好本身，而是针对一些我们观察到的市场的现象和巴拉巴拉巴拉
受众分析，
对对，受众分析一定会说，没有人会听这么长的东西，没有人会关心这么社会现象的东西，因为大家都会说
听一个严肃内容，
对对，大家都会说，哎呀，现在大家都很累了，大家只想听一些乐呵的，或者是相对就是有一点点干货就够了，你不要搞那么深度的，一定会面对很多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实情况呢，是西西弗高速在一个横空出世之后，它就是靠比较深度而且很用心的内容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反响和反馈，就会让我觉得内容行业如果你真的能做到人家那么好的话，你还是会获得你应得的一些反馈。
这是真的创作者。
对对对对对，创作者你能不能做出有厚度的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也看你对于受众的预期是怎么样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能吸引过来的人，他们是有这个能力去消化和去分析和去思考多深的东西，你可能就会努力的去做多么深的东西。但如果你观察到这个市场和你观察到一个整个大的舆论环境，你觉得大家就不太会思考这么多，不太会去给那么多时间去收听或者是去消化一个比较深的内容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做了。我自己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这个东西做出来没有人会花这个时间去听你讲那么久的话，你可能就不做了。就是有点像是之前刘宇老师，我觉得也是因为他觉得现在的舆论环境不好，或者是他说的话会被很多人误解，然后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就不出来讲。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作者也是这样的，虽然创作者也会出来做东西，因为要吃饭活下去嘛，但是可能那种最难最深最希望去付诸行动的一些选题，如果评估过觉得现在的整体听众不一定能接受这么深的内容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做，或者起码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做吧。但西西弗告诉我 again， 就是他们很鼓舞人心的一点就是他们都做出来了，很好，那个反响口碑非常的高，所以就说还是代表了一些，对吧？你踏踏实实做的话，他是可以收获这样好的听众朋友们反馈的。但是他们也需要再休息一下，就是说比真的要做非常深度的东西，它确实非常耗
人的，
对，非常耗人。
我觉得刚兰说的那个点非常不好意思，但是我确实有想起我之前在看理想时刻做过的两期选题，那两期选题一期没有采访什么人，只是我把我自己的一些感想跟看理想站内付费单期有聊到的内容做了一些结合，就是深圳的那个日籍男童被杀的事件。其实播客领域没什么人碰这个选题，我也不是说自己那期做的多好，只是当时我自己给看理想时刻的一个定位是关乎过去，在意当下，朝向未来，就觉得这么一个事件其实大家都很关心，也很痛心，也很想有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或者是分析，但这个题确实很难聊，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冲，但我觉得又必须得聊，所以是非常忐忑的。我当时是引用了道长跟徐奔老师在 ME 从导读的节目里说的两段话，当时还引用了一首张定浩的诗，然后做了这样一期节目，其实也挺忐忑的。但是让我特别感动的是，那期节目收到了赞赏， 就是小宇宙就有人给我赞赏对，就比我做的很多单期的长内容都
赞赏要多
对，我觉得大家不管是情绪上还是思考上，它都要需要这样的一个出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么一个事情，接下来可以怎么做，也不说怎么做吧，就是怎么来想，然后我们情感上好像需要有人来讨论，我知道还有其他人跟我在一起共同关心这个事情，大家需要这样一个出口。我觉得可能西服受欢迎可能也有这部分的原因，虽然我觉得我做那一期跟那个完全不能比，但是我觉得也是我情感上我做的相对勇敢一点要做这一期内容的一个决定，因为当时其实问了好几位老师都觉得不太好聊，拒绝了我的访谈邀请，哪怕是像西服高速就我们觉得已经非常优秀的内容创作者，他们其实也会受到很多评论啊或者是算法的一些困扰。有两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应该是 J 老师静静对于评论的一个反馈吧，一句话是说让所有人喜欢也太累了非常安慰到就是刚开始做播客的我，因为我选的那些选题确实有的还挺硬的，或者是说比较有社会话题，就是争议总是会有几方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嘛。还有一句话就是让我爆哭就是有一次他们在年终总结中说君子自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为这句话爆哭。
嗯，反正我们今天聊很多这些，也不是说想要纯纯的诉苦，或者是在说这个内容创作者多不容易，我觉得更多是类似于一种，假如说大家有时候觉得这个播客哎怎么这么无聊这么同质化，就是现在就是像我们内容创作者的一小角落可以让你理解一点点这个行业何以至此这说的夸张了，我们就是把我们幕后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和遇到的挑战以及真实经历过的一些失落和困惑困扰都说出来，听了我们刚才聊的这么一长串的话，可能能更加理解一点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它会是那个样子的，就是比如说比较规整啊，或者是比较无趣，就是无趣的另外一方面也是保守嘛，就有可能是因为在某个时候有的创作者他为了规避一些攻击也好，或者是一些审查的风险也好，他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了那个样子。或许刚才我们聊的这一大通可以让各位稍稍可以看到一点这个行业的背后是何以至此了
悲伤是怎么来的
对，悲伤是怎么来的。
确实感觉舆论环境的变化以及这种媒介形态的变化改变了不管是说内容制造者也好创作者也好还是受众能够看到的东西也好。我记得我们前阵子不是说我们都看了一篇对崔庆龙老师的采访吗，还蛮长的，然后我看到下面第一个评论说其实能看完文章再来看评论的都是怎么说人中龙凤，就是类似的话了就是大家的注意力的变化确实也会影响方方面面嘛，就是我们感知到的受众变化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去怎么制作内容。刚蓝跟我都分享了一些00后同学有什么样的体会吗？
我对博客的了解也是韩寒、郭敬明、八月长安，就上一代的人他们的小说里面或者他们自己发布的里面我接触到，但是我没有自己去注册过或者发布过博客，确实是用 QQ 空间比较多吧。但我自己会感觉我在 QQ 空间当时那个时代反而是一个更不能够去表达自己真实感受的，我觉得可能有个体的差异，我是在熟人面前反而会戴更多面具的人，就比如在播客或者小红书上面反而少了一些熟人的凝视，或者说熟人的目光被稀释在了一个更大的池子里面，我反而能够相对更真实的去发表一些我的想法，不管是我的感受还是我的观点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自己会感觉从过去的博客或者 QQ 空间或者现在的播客小红书，我觉得他们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有些时候可能都是表演，就这个表演它也不是纯然的贬义词，我是感觉它一旦是有外界的目光进入或介入的话就一定会是一场表演，就很难说是100%纯粹的自我的展现，因为也会受到外界目光介入的影响吧。 对我自己来说，包括也是可以 call back 到西西弗高速他们，我感觉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不管是过去的表达还是现在的表达，有没有被外界接管，就是有没有外包给他们，我要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因为别人的期待才促使我去做的。小康和静静他们，我自己感觉他们的关切是从他们自己的身体里长出来的，所以是很扎实的，他们不是因为外界的期待而去做某件事情的。那个外界期待可能是一个随机降落的，可能是礼物，也可能是一个陨石，但是他们因为有了自己最纯然的从自己身体长出来的这样的关切，所以做出了特别好的东西，加上他们有很成熟的表达能力以及比较深刻的洞察语言组织能力等等，所以我自己是感觉从博客到现在的播客，很多事情本质上没有变化，真的做得好的人他们本质上也没有变化，都是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关切出发的，外界的期待他可能不是出发点，他们没有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和外界的期待绑定的特别深。因为刚 DY 他也分享了说对西西弗印象比较深的两句话嘛，我也想起了他们说过的一句话，当时近景就 J 老师他说的一句话是，那是你的期待不是我的。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就可能小到是我跟家人的关系，更大到的是当我们出来表达的时候我跟外界的关系，我会觉得如果要出来做表达，我会把这句话刻入我的脑海当中，就是有些时候是别人的期待，别人的投射，它不应该成为我们去发布任何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嗯，这种状态是我很羡慕的状态，一个纯粹分享自己内容的，因为我身边其实也认识这样的朋友或者是老师，我自己是很羡慕的。但是作为我个人的体感来说，我确实写过博客，也发过小红书或者做博客，我自己能感受到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忘了从哪里看到过一个表达，有可能是跟 AI 对话中得到的启发，就是说平台算法或者说平台的激励机制让我们每个人都从分享者变成了优化者。可能有些人坚守住了，他还是个分享者，他不是一个优化者。就所谓优化者，就是说比如说发朋友圈包括小红书要想措辞，特别是小红书你要去研究或者是去换那个关键词。比如说我自己分享一期自己做的播客发到小红书了之后，我发了一会儿阅读量不高，我会去修改标题，修改关键词，就有的时候很气恼，就觉得自己怎么把时间花在了这些虚妄的事情上，所谓的优化事情上。但其实你也不知道怎么改，你不知道哪个词会击中算法。当然小红书就是你打一个关键词，它后面有那个搜索量嘛，这个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其实真的不知道怎么改流量才能更高。有时候又觉得就说哎，我毕竟不是纯个人分享，我还是希望我分享出去的这期节目能够被更多人看到，所以去试一试，试图去优化一下它，希望它能有更高的曝光阅读量也没啥。但其实有时候再回头一想还是觉得挺恐怖的，就感觉不光是我们所谓做内容的人，其实在小红书上的很多的表达的人可能都在优化自己的表达，都希望自己发的东西有流量，然后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都是一个传播者，也是一个表演者，一个迎合算法的人。就是这么去想一想，尤其是你看到小红书，你可能有意无意刷到一个帖子，你能看到他努力为了让流量更高一些做的那些优化，你想到大家都在做这种努力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挺可悲的。我真的是很羡慕就是有人能比较纯粹的去分享，感觉他们是非常有定力跟自己定见的人，我自己还是需要不断的去修炼的。
嗯，针对这个东西我可能会分成两部分来看吧。比如说如果一个东西它是 for 一个机构，就比如说我在为公司在收着月薪收着钱来做这个账号或者是做这个内容的话，我可能确实也有义务去想办法迎合一些平台的规则流量，去让这个内容得到 更大的曝光，因为毕竟公司付我钱干活的话，他肯定是希望我的产出不能说我发出来我也不管他，就是发出来每篇东西它只有10000的阅读甚至更低的阅读嘛，公司肯定是希望有更高的阅读，那就是本着这个打工的责任的这个情况来说，所以为公司做的东西我会尽量的去花更多的心思来，你说迎合也好，反正就是去追追这个对契合更有主体性一点去契合这个平台的一些规则吧。但如果是我纯粹的自己的东西的话，比如说我平时就发个朋友圈或者是我发私人的小红书的话，我现在尽量的就会让自己更随意随性一点。当然因为做新媒体内容实在做太久了，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但我会刻意提醒自己，我就想发什么发什么，不要再这里精心的抠一个是不是足够的精美啊，或者是文案上有什么优化空间，我就会让自己做这个小小的区分，算是这种新媒体内容从业者最后的自留地，保护自己的内容自主权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吧。因为确实为了公司或者是为了一个账号也好内容也好，它要成体系，它最终能够实现商业化变现的话，你就是得跟平台，有没有比同流合污更好的词
跟平台共谋
跟平台双赢
双赢
就你需要跟平台互相一起成长然后实现双赢，因为你需要靠这个挣钱，需要靠这个变现，就不能，
不愧是写过商稿的人、
哎、对，咱就不能说只抱怨这个东西，没办法，咱现在就是要靠这些平台来分发我们的内容嘛，所以就得也玩他们的游戏，你不可能拒绝玩他的游戏的同时说我要在这儿挣钱，你只能是玩平台的游戏的同时就是保持一点基本的良心跟这个基本准则基本底线，所以就是可以适当的就是配合。
嗯，我刚突然意识到说博客时代到播客时代，当然不止播客这一个现象，还有短视频啊小红书那些，就可能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平台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了，
没错，
包括算法，以前可能像新浪博客你不是特别能感受到说你的阅读量跟新浪博客它这个官方它的推荐有多少的，还是靠你本来的那个文字可能才会出圈，现在就是平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你的流量有多少，所以就是咋整呢，
所以去中心化很重要、
嗯、我知道有一些自己做媒体自媒体的人他们也会倡导说我们是不是能回到 RSS 订阅或者是 newsletter 那种时代，对这个内容感兴趣我就直接订阅你，你直接给我发内容，
嗯，
平台它不做任何的推荐，好像国外也有这样的，就是一个托管的平台里面就是海量的内容，它不会在中间做什么加权啊、
嗯、
算法，
就是像 Substack 那样的是一个这种 newsletter 的平台，
嗯，
就是创作者可以在上面发你的 newsletter， 它只是负责传送到、嗯、
不知道中国未来会不会出现
这种，因为我觉得主要是两边就是欧美这边跟国内的媒介环境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我们这边由于微信的非常的流行，基本上没有使用邮件的习惯，但是在欧美那边也有一些垄断式平台，比如说 Meta 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之类的，但是他们的那个邮件文化还是非常的盛行、
嗯、
所以就是因为邮件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叫啥媒介，我不知道需要传播学大佬来给一个名词，就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种线上交流的方式，就能够让很多不同的媒体他们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的方式，我就通过邮件跟你联系，没有别的东西，
没有中间商，
对，我们纯靠邮件来决战胜负，就是我纯靠邮件来看我是否能获得订阅者的注意力，就没有一个中间
差价，
对对对对，中间的人在给这个游戏加入一些更新的环节，它就是一个邮件，
你刚说那叫什么邮件文化，
对，我乱说的，就是我只是想说外面更喜欢用邮件欧美习惯用邮件，
那我们这边算不算是巨头文化，
我们现在就平台实在是太多
太强势了，
就现在很难跟外国人解释公众号是啥，就很难解释这个东西，
嗯，公众号小红书
微博博客
小宇宙现在也挺大的了， 反正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平台，真的是内容创作者想要被看到就是往这几个平台去挤、包括还有什么抖音啊什么那些。
是的，但可能也没办法完全否认平台的一些力量嘛。它还是在一些就是纯纯新人，就比如说不依靠任何机构、我也不是看理想的，我也不是三联，我也不是人物的人，但是我有可能是个优秀的创作者，我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怎么被大家发现呢？那咱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平台的、
有时候会有助力，
对，算法它也能让一些更独立或者更小的创作者可以被发现、啊，又要说那种很通俗的话，就是两面性看待，理性看待这个双面剑，然后说这个双刃剑就是一个废话，因为剑本来就是双刃的。
对，像小宇宙它也会有三个榜嘛，一个是给头部的，一个是给腰部的，一个是给踝部的。
对对对，就雨露均沾都得照顾到，都得给机会。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创作者学院那个东西确实做得非常的用心。
嗯，
那同时我也想问问你们，就是怎么看待算法时代的标准品或者是方法论？
我刚才有准备这个话题来着，我想到了一个日本的导演，他叫三宅唱。三宅唱他这个导演还挺有意思的，好像之前他拍的几部长片其实全部都不是他的原创剧本。我们理解中有很多导演不是那种很产品化的导演，他们会拍自己的剧本嘛，但是这个导演三宅唱呢好像都是别人来找他的活，但是呢他又能把这些别人找过来的活拍出风格，拍出水平。当然他肯定也会选嘛，但是在这种外面找他拍的这些作品里面，他又能拍出自己的味道。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文关怀的一个导演，他就会关注一些比较边缘的人，比如他之前拍过惠子凝视，就是拍一个耳朵有障碍的这么一个拳击的女生，拍她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如果把它类比到算法时代平台很多规则的这个时代里面的话，我觉得要有自己的底线，也不是，还是得比较笃定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你自己的审美是什么，你想做什么。至于这个平台呀、什么算法那些外部的东西呢，你也去理解它，去了解它，不要说就是一个完全拒绝的姿态，因为那些东西里面可能也藏着一些有可能对你有利的东西，有可能你们在一起是会有一个加分的状态的。主要还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如果你自己比较清晰自己想要拍什么，然后你自己的视角是怎么样的话，当你拿到一个合适的东西的时候，你还是能把它做出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味道来的，你还是能从这个有限的一些条条框框里面去长出一个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内容基底你是否打得够结实。今天聊这个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想到了三宅唱，因为我可能好像之前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的同事布里，他是影视方面比较专业的一个编辑，就跟他聊到三宅唱，然后我们就说发现他是个命题作文大师，我们就想说想要学习这种创作的态度和方法吧。虽然三宅唱本人可能并不是像我们这么想的，但我们就是觉得他挺厉害的。
我感觉比较像，就是我会觉得方法论这个东西，它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吧，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知道我该怎么去表达，就是怎么去理解受众，怎么去组织语言，或者怎么去搭建内容的架构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会感觉可能因为现在方法论太多了，然后标准品太多，我们对标准的答案就会有一些想象，然后这种想象是会限制我们的。但我觉得那个限制是在于说把这个方法论当成了一种信仰一样的存在，我觉得唯方法论是从了，就是我觉得方法论它只能够教我们怎么去搭建一个房子结构，但是它没有办法决定我们为什么要搭建这个东西，以及我们想要让它呈现出的样态是什么样子的，它只负责框架的那种东西吧。所以我会觉得方法论是有一定用处，但它不能够成为起点和最后的终点。以及我前段时间也在听小树老师，他去区分了故事和内容的区别嘛。他有个点让我印象很深刻，是他会觉得故事这个事情它是 你是无法预测的，就是它其实是会超出你的期待的，但内容的话可能是你可以预测的，你大概知道它会长什么样，你听它开头你就知道它最后会落在哪里。然后我觉得方法论可能会更像内容，而那个最初的发心的那个期待，以及我刚说的那种由你来决定让它长成什么形态，那个会更像故事。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内容或者是很有印象的内容，比如说像前面说到天真的播客，它就是一个让我没有预料到的形式出现的，或者说像刚说的西服高速，他们可能他们的架构也非常的完整，然后非常的精密，我觉得那个一定是有职业训练的，那个职业训练可能就是方法论，但是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它切入的角度以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自己的经验的组织，是方法论无法提供的，非常真实的并且非常有个性的，没办法通过学习获得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是跟人和 AI 的差异，我会觉得方法论甚至可以告诉你不同的视角，但是它没有办法让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哽咽，或者在什么地方停顿，或者在什么地方突然间的灵光乍现。这些东西就像 AI 没有办法有一样，方法论也没有办法有。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最动人的东西，只不过这个最动人的东西，它如果是以一个相对比较混乱的状态呈现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让大家一下子的 get 到。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相对比较成熟、有坚实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训练或者方法论训练之后，你就可以让它在一个最适当的时候，在一个最适合出现的时候出现，然后抓住大家的目光。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好的，鼓掌。因为我自己是摩羯，所以我其实觉得标准品也是重要的，但确实就像前面说的，一个东西一旦有了标准品，它好像就开始变得没啥意思了，就像是一个古老的经济学故事，当大家都发现种郁金香挣钱，然后都开始种郁金香，郁金香也变得没意思了。列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OK, 我今天的这个提纲也是一个标准品，我们录的也是一个播客时代的标准品，但它确实是我自己比较关心也比较想聊的，尤其是颠颠离开圆桌，他有跟我说，他也想不出来，就是还有什么他发自内心非常想做的，然后在圆桌没有做的选题，他觉得他有点枯竭了，他要去外面吸收吸收，可能做内容确实是一个一直在往外掏的一个过程，植物需要浇灌，我们也需要浇灌，也许真的播客现在到了一个瓶颈期，大家做的方法跟感觉都差不多，虽然里面的血肉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我经常就跟大家说小马跟林慧采访张一威老师那期非常不像成熟的播客节目，但是他们提问的方式特别可爱，你就觉得这两个人好像不像是成熟的播客主持人，但是他们非常的可爱，然后他们聊天的感觉也非常的好，就是一种文学系内部的聊天的感觉。对我来说，播客也好，电台也好，或者是我们做的音频节目也好，我还是觉得他们没有本质的差别，差别主要在于创作者或者内容制作者的心态，真的在表达，在分享，还是在优化，在迎合，大家听多一些应该都能够听得出来。那接下来其实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也还要继续做播客，那面对平台算法的权力跟今天的激烈的竞争，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来做的话，这个竞争环境还是很激烈的，还有今天的内容分发机制其实也是相对固定以及不太为我们所掌控，当然大家刚刚提到也有对标准品的反思或者厌倦，我不知道你们下一步有想要改变一些什么，或者是在创作一些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还是读书太少了
已经读了很多韩炳哲
了，哇！韩炳哲对于那个东北副总来说，那简直就是最水的。然后我跟他说，我没办法，我更深的我看不懂啊。韩炳哲我也不能说我完全看懂了，我也就只看懂了一点点，别的那些我更看不懂。总体来说，觉得其实我的输入还是比较浅薄吧，还是比较少，所以 现在也一直在试图多多读书，是字面意义上的多多读书。很多时候感觉到自己的枯竭或者是内容能力的不足，其实都是因为输入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现在还是计划多读点就社科类的东西。以前可能我不知道，可能真的跟状态和人的阶段有关吧，现在会觉得一些社科的那种东西，因为它是跟你解释一些不知道能不能说更底层或者就是一些更长久的研究脉络的这些东西的话，它最终还是会反哺到我们日常的一些内容选题上面，因为他们研究的那种东西它是类似于一种在后台运行的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那如果你把那个学好，把它理解透，然后把它多多吸收好的话，它是对于你更浅表的一些内容输出还是会有帮助的。所以我最近的想法就是要多读书。
所以是希望自己不管对世界对事物的理解跟表达都更加的准确或者是有深度一些，是吗？
对对，就是这个。虽然大家别听这个没理想，
没理想还是有理想的。
没理想的这个每周在这个嘻嘻哈哈搞这个搞那的，我们还是有尝试学习，只不过不一定可以表现出来有在学习而已。
所以没理想编辑部是有希望未来的表达能够更加有深度，更加深入一些社会机理一点。
我自己是这样子的，因为可能也跟个人状态有关嘛，就如果你聊太多太多那种情绪相关或者是我状态好或不好，那我怎么调节这个状态，就你聊太多这种的话就太关注自己了。不是在怪任何的什么东西啊，我只是说说回之前就反正有跟陈嘉映的一个笔谈，他就有说到他的经验是越关注世界和他人你的自我会更舒展。所以我觉得好像在内容上也有点相似之处，就是虽然没理想可能会聊很多这种个人成长或者是生活的现象啊，就是你个人状态的一些洞察什么的，但是我只聊我自己是聊不出新东西，说白了只有我去听更多或者是看更多一些更深入的然后看似没什么关联的什么哲学心理学之类的巴巴巴的，但他这个后面可能会慢慢的反哺回去这种东西。要不然我就每天说啊，我好不开心呢，那我能咋地，我
是悠悠，
对，我是悠悠，那我还能咋地，我喝奶茶没了，我无话可说。但如果我读了一点什么心理学之类的，我可能就可以说我今天这个不开心是来源于自我超我还是本我，再瞎说就可能会有更多的工具去分析我们当下的一些问题吧。
友情提示，悠悠是头脑特工队中的一个角色。
对，我是丧丧，我是悠悠。
那我们期待一个未来更加宽阔然后成长的没理想。
不用不用了，在这个播客我们先期待圆桌还能活下去是吗？颠颠要去叫啥，
丰容。
对对对对对，颠颠要去彻底的丰容一下，要先暂时放下这边的。
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光顾这边。
不是，应该算是我求大家了，不要取关。是这个意思是吗？
求求你们了。
对，求求大家。
好的，林慧。
我感觉也是挺像的，我确实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包括付费节目也好或者平时聊天也好，我觉得我之前也是一个特别的往自己身上看的人，就是做一些心理学的节目啊，当然我要先把我的自我也养好嘛，可能我以前的自我是比较碎裂的，比较奇怪的，比较病态的，可能通过过去的一些节目也好或者聊天也好把自我养好之后，我也会有一种是我不希望让我的自我太大了，就是我觉得人还是要把目光投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的。也是在西西弗告诉他们有提到说，其实对于像身心灵这方面的东西，它当然是我们在一个精神或者各种生活比较紧迫的状态下的一个需要的东西，但是人不是永远都活在那样一个紧迫的状态里面的，人还是要往外走，要走到更开阔的地方的。我也是那种韩敏哲都不一定能够读明白的人，我也是希望自己字面意义上多读读书，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更打开一些些，往更开阔的地方走去。另一个方向，我是会觉得 前面说标准品这东西嘛，我会希望我之后做的内容它是更有毛边的，我希望它没有那么的光滑，它没有那么的丝滑。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要公司年终总结，然后我们部门要给 DY 提交 一句话，就是对于未来的工作的方向的展望。我当时提取出来我的关键词就是我想要走入一个灰色的地带，就是它可能不是所谓正确的，可能不是所谓正常的，也可能不是所谓主流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之后做内容的一个方向，就希望它可以是一些不是非黑即白的东西，然后它可能是比较悬置的一些讨论，不希望让自己在做一些内容的开始就有一个答案，我希望那个答案是随着这个流程进程慢慢生长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已经提前的预设好那样的一个标准的框架。
嗯，预期圆桌未来的标题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都是我跟林慧的问题。然后刚说到广阔世界，我想起前阵子我报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选题，就是想聊世界杯。如果有想听我们聊世界杯的听众，欢迎提名一下嘉宾人选跟你们想听的话题。
在线征集，
对，现传这个局。
更广阔的世界，我自己的话其实因为说要暂时来接手这个圆桌，我就去回顾了很多之前的东西，我现在就真的很想能够在未来的圆桌能够再做一些非标准品小的有趣的专栏。我现在已经想好一个专栏叫 AI 时代的人间来信，想邀请我们的主讲人多多输出，多多跟大家对话，甚至未来说不定可以让大家给我们的老师们写信，或者他不叫 AI 时代的人间来信，我也想另外一个名字叫茶歇，因为咱不是叫看理想圆桌吗？就圆桌就感觉像在开会一样，那我们的正片可能像是就大家围在一起来聊一个话题，茶歇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个人单独来 solo 来表达一些什么，可能它稍微短一些，它不像是现在这个东西。我们之前还做过那种白噪音，就是世界读书日，读书不必急在这一天，
对对对。
然后当时看一下 APP 出了一个白噪音的专辑，我其实有录一个，就是我从早到晚我的那个行动的那个声音，比如说洗脸刷牙，然后化妆，出门，地铁，也挺有意思的。
很非标品。
对，很非标品，就是希望自己还能有一些这种创意吧，然后也希望它能够在圆桌出现，让大家觉得这儿还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嗯
嗯，别的就没啥了。写这期提纲的时候想起孙燕姿的一句歌，叫做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
是我怀念的吗？
是吗？
我不知道，感觉我也是想到我怀念的。
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
小幸福，那就接这个歌吧。
非常之好啊。
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好的，是天黑黑。
是的。
怎么感觉这句是 AI 写的呢？就是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但不是为了回去，而是为了知道在知道了所有复杂之后，我们还愿不愿意，能不能去创造一点简单。
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